你就把这个法交给我，我回去也可以给大家看看，也不枉我进山到这个深山里边修习一下。说这个容易，这个是一个小法术。好，怎么学嘛？他说你离开这个墙壁啊有个相当的距离，要远一点，有好几十步那么远。你往前走啊，你不要想到有个墙啊，你想到有个墙啊你都过不去。你往前走，你现在不要想到个要到那个墙那个地方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哦，他距离嘛有几十步那么远，他往前走，走到墙边啊还是过不去。怎么还是过不去呢？叫他不要想有个墙，他想惯了嘛，他心里想到还是有个墙啊，过不去。过不去，师父说你就是心里还是没有把那个墙忘记嘛。你这个样子，你离开几十步啊，你跑快，跑到那个墙那个地方啊，一撞就进去了。他怎么样了？他这个，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里头就不要起这个墙的思想了吗？好，那么这个离开墙嘛好几十步，这师傅说跑，他开步跑，跑到墙上撞一下就进去了。哎，很妙，哎，就没有怎么进来了，哎，就这一撞就进来了，就进来学成功了。说你下山吧，下山的时候啊，一回去啊，哎呀，这个家里人亲戚朋友都来看到你到哪儿去了，说是学神仙去了。哎呀，我们挂念的不得了，说你怎么失踪了？失踪了学吗？学的啥个神仙呢？嗨，我给你表演表演看，你们大家都看到我。进到房间了，我不要走门，我打墙上都可以进去。好，他离开墙啊有几十步，这开步跑，跑到墙上猛一撞，怎么样？一头撞到墙壁啊，把人撞晕过去了，也没有进去，没有进去，大家赶快弄冷水盆。给他怎么样挽救，把他挽救过来，头上撞了个大鞭子，大骂这个老道没有良心，我给你打菜打了两个月，你教你个法骗我，用了个大人叫大家看我的笑话。那么我看这个故事是个笑话，是个笑话的时候怎么样了？那个时候一点佛法还不懂了，那个这个这一段故事后边还有一段小评论，评论呢，这个老道决定不能教你真本事，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别的法术不学，你单学过墙？你学会了这个法，要教给你真本事，你过墙啊。不要周末的过，说过去就过去，你不犯道去犯印，你说你过墙什么用嘛？你学会了这个法，不是想偷人家的钱财，就是想奸淫妇女，那个老道怎么能教你这个法嘛？老道没有坏良心，就是你这个罪行不良。那么评论这样评论，我那时候我就有点这个高的思想，佛法不懂，有点高的思想怎么样了？他实际啊，老道教他没有教错，老道在他旁边站着，叫他跑他就跑，叫他撞他就撞，他是听师父的命令，他心里没有起第二念，他没有起那个墙壁的思想。有那个老道给他做这个加持力，加持住他。他这回来怎么不灵光了呢？ 他这回来的时候啊，他是有一个心要给大家表演表演，这个心根本就是个分别心，就是想到你看看我学这个法术很高明很妙，这个心呢根本就起了念头，强的念头虽然你没有起啊，你起了个要面子的念头，所以到这个时候啊，他还是过不去，结果被头撞了个大包。那么我学了佛法，尤其学了这个三观的，都在这个道理。他的真空觉相观修成是个什么？真空觉相观修成了，闷没有闷强，没有强，但是闷还是闷强，还是强，在那个真空觉相观那个观成功那个境界呢，他没有闷，没有强，一切皆空。到那个时时无碍观修成了呢，他时时都无碍。走偏寒荣观修成了，时时无碍，不但桌子不挨凳子，凳子不挨桌子了，还大的能容纳小的，小的能容纳大的，一个能容纳多个，多个能容纳一个，事实就是那个什么样子的。最初你在修真空觉相观，就是一切分别心不要起，所以你到第三个周遍寒荣观了，离不开第一个观，它不叫三断，叫三重啊，把这个一儿掀过来，第一个耳一颗，一尺明观，一座池底，一座什么池底？一座那个山重的池底，明这个观门，这三颗，一真空觉相观，二离识无碍观，三周遍寒荣观，初就是第一个观法真空觉相观，又分三科，一表明定门，第二开始举世，开开了四个门，举周围有四种门，第三离正体，现在讲这个第一科，第一科看这个正文，第一真空觉相观，一种只有十句十门，一种与这个真空觉相观之中有十句分开了，有十门，先讲这个真空觉相，这个真空就是离体，就是一直发现性，性的理也理性，这个觉相，觉什么相？记到觉诸实相，这个实相啊是眼睛看见的，这属于色相。这个地方讲这个色相呢，比那个般若经讲的还要深，我说这个下边解释都按那个心性上了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讲的这个世界上。但是讲心情呢，你讲这个凡夫看见这个色法，都把它当成真实的，看见这个空法就是虚空，把它当成个断别的虚空。怎么叫个虚空？没有个东西嘛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叫个空啊。那么这就属于断别空。那么讲这个心经，就是讲般若部了。你讲这个色啊，不是实色，是幻色，像那个变幻术变出来的这些色法，譬如那个变幻术的，他念个咒一下子变个马出来， 你那个马都说没有个色相吗？有，他当体就是空的，他是幻色嘛。这个空呢，不是断灭空，空是真空。这讲般若经就讲够了，讲到这个地方呢，讲这个真空觉相观，觉相呢，觉相啊，不但连那个食色啊，要把它觉是断绝嘛，要断绝，连那个幻色也要断绝。就是你这个心里边不可以存个幻色之想，空嘛就是断灭空了。还有觉相呢，觉这个语言相、文字相，觉这个心愿相。你不执着了，你要能讲会说，讲的都是真空觉相的道理，那么你起了执着，你认为你讲的都是真空觉相，你观想了没有呢？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什么相你也觉不了，你落到语言相上。那么你要弘法利生，会写文章，写的长篇大论真空觉相观，那么你修观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落到文字相上，连这个语言相、文字相要觉，要觉还要觉什么呢？还要觉这个心愿相。你生心动念都是个相，心里边还有个相，心里边那个愿力之相，愿力就是实相。它因为这个真空啊，是个不可思议的体性。不可思就是心里不可以实相，不可以语言文字，不可以议论。要离开这个心愿相、语言相、文字相，这个样子才把一切相绝了，这个样子你才能有悟得真空的立体啊。这个第一真空觉相观，这下边呢就第二真空觉相观语中只有十句是论，一共有十句，十句开开了十个法门。第一句啊十个门，第二句十个门，就八个门了，第三句一个，第十句一个，这合起来就十门啊。再把它一人翻过来，先看那个空二，开始句是开开的十句，句周的十门，再分十小括，就是开这个十句。一第一句有十门，第二句有十门，第三句一门，第十句吧有一门。先讲第一句，错又分两科，一句表门，看正门。第一句会色归空门，会色归空观，又开始门。你修这个真空觉相观了，先会色归空，会这个色法归到这个真空里边，先修这个观想，这里边嘛，自然又开了十句，又开了十四种门。把这个一人掀过来，还没有吧？还没有掀过来啊。第二就随来随时，这个十个门啊，随时表来，随时解释，都是十个什么门？一，将幻色非断空；二，将事色非真空；三， 先色空非真空，是先色空即真空。错，做第一个第一课，这个十课的第一课，看中文。一，色非断空门，幻色不即是断空故。这个间呢、啊，这个每一个课都有个间字，间就是了间，了间就是间别，间别就是不要它。鉴别什么呢？鉴别这个幻色不仅是真空。我们学般若，学空一点，学空一点，晓得我们凡夫执着的这个如幻之色，一切法界是如幻有嘛？如幻有啊，说色即是空，这个样子没有懂透彻。这个不异空是不异于真空，不是不异于这个断，断灭空。在那一边那个空没有了解，你了解这么错误。我们学这个般若的，比方普通是学心经了，学金刚经了，学了半天了，落个一切皆空，一切皆空，这么空法呢？空就是空嘛，就是就他所了解的空就是虚空的空，就是虚空的空，就没有了那个空，就是断灭空，就是一切法都没有了，这就叫空。那你解错了，他真空不空啊，你解释断灭空什么行？所以第一个幻想啊，你得了解，了解这个事实啊，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，它是虚幻的。这个对了，这个对了，可它不异于空，它即是空，不是不异于虚空，不异于这个断空，也不是不异于这个，也不即是虚空断灭空。这个要了解，这个修观想你修错了就不得了。那么讲到第二了，见这个是色非真空。第二呢，色非真空门，是色不即是真空故。又懂在一边，色即是空啊，色即这个空什么空？我了解，空是真空，空是真空啊，他把这个事实就当成真空，他把这个事实根本没有观成是幻化假有的，这一步功夫还没有做就观到真空。那个事实怎么真空的？真空里边怎么有真实之实？就是实实在在之实，桌子实实在在一个桌子，人实实在在一个人，这是凡夫的境界。那个真空的境界哪有这些东西的？所以事实不仅是真空，这个要了解。把这页掀过来，三，见色空非真空，看正文。三，色空非空门，是色断空非真空故。这个你心里边一执着，凡夫的执着很难的去掉。你执着一切色法都是有的，你执着虚空啊，这个空是没有的，没有就是断灭空。你执着有这个真实实实在在的色法，有这个断灭的空法，它不是真空，真空里边没有这些东西。要把它了解了，再看第四课，先色空即真空。是色即是空门，色空无形即真空。那么怎么观呢？我们了解了真空了， 你说这个世塞断空都不是真空，我们知道那个一切法都是真空，你在做观想先办那个空，先办那个塞，都把它观成它是原生之法，原生在无自性，原生无自性当体就是真空，这个样就对了。你没有用这个功夫，你就对着说啊，一切塞一切空都是真空，实际你一空也不空。怎么样呢？你没有做功夫，你没有做观想吧，观想这个世界大仗呢，从原生的原生有知本体有知性嘛，这个断灭空大仗呢也是从缘起的，从缘起的断灭空也没有个知性嘛，所以说是空塞而法，即没有本体没有知性，当体就是真空，那就对了。这个第十句把这个音先过来，这个第一句是没讲完，再讲这个第二句有十门，再分两口，一句表门，二随来随时，第一口一句表门，第二句空即是塞观，亦有十门，要观到这个真空了，真空就是塞法，要做这个观想，也有十门，一些随来随时，怎么样真空就是塞，随来随时看的口问分是：一见断空非幻塞，二见真空非实塞，三见真空非空塞，四现真空即空塞。错，第一课，一空非幻塞门，断空不即是幻塞。你看这个注解，看了了这个正文呢，你要对着解。这个第二句的十门呢，正是对着第一句的十门解的。第一句是他为什么要那样了解，第二句啊，这个十门把它反过来。因为这个断空不是幻塞，前边讲幻塞不即是断空，你了解了解了一边，说是这个塞法是如幻如化的，这叫幻塞。幻塞塞即是空吗？塞即是空，你什么也不即是什么空呢？你把它说即使是个虚空啊，空无的空，断灭空，那你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那么你就解释，把这个第二句把它翻过去，翻过去，因为这个断灭空啊，它不是幻身，断灭空它怎么能是那个如幻如化的那个塞法的，所以要把它观想把它纠正过来啊，就讲到这儿。
具言有十门：一空非幻塞门，断塞不即是幻断空啊，断空不即是幻塞故。前边第一句第一门呢，了解幻塞不即是断空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第二句再了解，把它翻过来，断空不即是幻塞，因为这个塞如幻，空也是如幻的，你把它换了一边。我们平常一说学了心经了，学了般若经了，学了金刚经了，就说是一切皆空，你把这个空没有接到真空上，都把它接成断灭空上，接成断灭这个大错误。这就是那个塞法是如幻如化的，这叫幻塞，幻塞不即是
断灭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断灭空不就是一执着着一个断灭空，断灭空变成实实在在的一个色法。因为那个空啊，这个空一现色，它也属于一个色法。空是眼睛看见的，眼睛所对的都叫色尘嘛。这个虚空眼睛所对的境界，那个这个名字一个专门名字叫做空一现色，你查佛学大辞典，这空一现色啊，现出来一共啊要了解有21种空一现色。这个最简单的解释呢，就是他眼睛看见你才知道有个虚空，眼睛不看见怎么知道有个虚空。第二一种呢，这个虚空是色法所对待的一个法。什么叫个虚空呢？不是色就叫空，这大地不叫空，但是你把大地挖上一尺，它有一尺的空，挖一丈有一丈的空，它是对着色法，它是个对待之法。对待之法就是个假象，假象你没有假，你把它当个真实的，你把它当个真实的虚空，也是个实实在在的色法，它叫空一现色。怎么样能是就是换色的？所以你要换两边，换换了一边不行，把这个眼掀过来。第二句将这个真空嘛非事色。第二句看正文，二空非事色门，真空不即是事色故。我们佛门所讲的空就是般若中所讲的，是真空。真空不就是实实在在的色？你讲到空不异色，讲到空即是色，那个真空不就是实实在在的色？实在你那个色这一方面没有空，你把它当个实有的，当个实有的它怎么空？所以我们学的般若经啊，都是口中说空，行在有中。不学佛法，不学般若经，不知道叫个一切皆空。学了佛法了，学的多了，好，这也空那也空，什么空了？实实在在看看你的行为，一切都在有中，空与有相对的，你一点没有空了，完全有嘛，那是空了。所以这个真空呢，还不及是实在。这个地色见这个真空非空色，三空非空色门，真空非断空是色故。这个真空立体上啊，它是空无所有，一空一切空，连那个断灭空也没有，连那个真实实实在在反复执着的色法也没有，不就是的。你看见金刚经说的空不异色，你把那个空解释清爽了，那是真空，真空不异于色，不异于那个幻色，不异于实色，不对的。这个进一步还讲了，这个空不就是断灭空，还不就是那个实色幻色，连那个幻色都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刚才讲的我们反复执着的色法是实有的，不对，要把它想到它是随缘起的，它如幻如化嘛，叫做幻色，这么又不是的，还把它了解掉了。因为你心里边有个幻色之相，有个幻色之相，你起个心愿想他怎么样能是真空了，你那个心里边起了念头怎么叫真空了？ 不是断面红，也不是湿色，也不是黄色，把这个叶掀过来。第十一句，真空即是空色门，是空即是色门，空无我力啊，即空色故。这个空就是真空了，那个口味上有真空有真字，这个真味上没有这个真字，因为前边三句讲了七句了，讲了空就是真空了。空即是色，那个心经上讲的空即是色怎么解释？空无我力即空色故。这个空就是那个我空法空，那个空就是二空的空，叫人无我法无我。这个无我的是包括两个空无我，就是人无我法无我才起的这个二空。这个二空啊就是真空，就是空就是色，就是这个前边所讲的空了色了。如果到这个时候呢，你不起我执，不起法执了，这个我空法空啊，这个空我力啊，还要记得有个解释。在我们凡夫上起法执啊，不是法执，还是我执。凡夫二圣人起的是法执，二圣人他把我执空掉了。凡夫的我执没空，我执没空，起的法执，起的法执还有我执起的，起了法执更增加我执。譬如我们学佛法，不善学起执着，起执着这就叫法执了。可以讲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那个法执还是我执，增加我执。所以平常讲了，老修行的脾气大，法师的架子大。老修行修行的是法，他起了执着，他常常执着，常常念佛执着念佛，他一起执着起了法执。起了法执，他就增加了他的我执，增加了我执，没有事就发脾气，所以老佛修行的脾气大，法师的架子大。法师天天学法，天天讲法吗？天天讲法，他不空，他不空，他起了法执吗？他起了法执，还是增加了我执，处处摆架子，法师很难招待。这个要记得，这个空我里就是二空我，叫做人无我法无我。这个人空法空二空我这个理啊，就是空就是色。这个第二一句的这个十门嘛讲完，这再讲第三一句，第三一句只有一门。看正文，第三句，空色无外观，无色即空，而色不净；空即色，而空不隐。无障无碍，为一为法呀。是由那个第二句第十门来的。这个真空即是空即是色，你观想到这个一切色法是由这个真空随缘起的，叫做幻色了。连那个幻色之相我也不起执着，你再想到那个断灭空了，它叫空一显色，它也是个色法。尤其是对着色法显出来对待之法的虚空，那也是真空随缘起的， 虽然其实我知道他这个断灭空也没有个空，也没有个空啊，这个时候我就不去执着，不去执着了，你这是真空，这个你才正在真空里想，正在真空里想了，并不是把这个色空两法都给他泯灭没有了，你正在真空里想，这个色法还是重重无尽的色法。释迦牟尼佛他正在真空了吗？他正在了，他正在，他度众生，他怎么度呢？他还不都在这色法里边度吗？释迦佛正在真空了，他不都在这虚空里边世界里边度吗？世界在虚空里边，所以说他是正到这个真空离体的时候了，这个色他不起执着，不去知道这个色并没有尽，没有尽就是没有完没有了，正在这个空无性的时候呢，空无性了，这个空并没有一灭，虚空还是虚空，这是第三句的一句，把这个音掀过来。第四句有一门，第十句啊，泯觉无极门，泯是泯灭，觉是断绝，无极没有寄托，不但不寄托于色空而发，也不寄托于语言，不寄托于文字，也不寄托于心愿想，叫做泯灭断绝的一刚而净，这叫无极。为这下面解释了，此所挂的真空啊，第一个叫真空觉相嘛，不可言即色不即色，即空不即空，迥觉无极啊，言皆不及，迥觉无极，断绝是永远的断绝，叫做迥觉无极，没有寄托，不寄托于言语文字相，也不寄托于心愿相，言皆不及，这个才叫真空觉相。觉相先觉这个实在之相，我们反复执着这个色法，山河大地人人无物，这是实实在在有的，我不执着。把它观成如幻如化的幻色，幻色也不执着。我们反复执着这个虚空，就是没有了就叫空，没有了就断灭，执着的是空的断灭，空断灭空也是叫空的现实，也是一种色法，也是如幻如化的，那个虚空啊，那个断灭空也不执着，不执着这个样子才能正在真空，正在这个空，可就是色，就是空，就是这个幻色，也就是这个幻空，它不是说正在真空，这个色相没有了，虚空也没有，统统有，统统有，这才叫做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存了一个语言相啊，存了一个解释的相啊，不是的，以解释的天花乱坠都不相干，你言语之相说的再好还是不相干，你说的好是个语言相，你解的好是个心愿相，言语不及，不及就是急就是追不到这个地方，凡你说的就不是的， 怎么说呢？你说鸡蛇空气是不是？那是个语言相。我不说话，我心里怎么想？不对，那是个心愿相。那么离开了，离开的时候是空不是蛇，蛇不是空，也不对。不可以说即空不即空，离空不离空。说即说离啊，还是个对待之法。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叫真空觉相，才能以觉住一切相。我们能够学到这儿来了，你将来你再听金刚经，听心经，去年我听过了，你再听金刚经不会起错觉。你听了金刚经了，这也空那也空了，你认为你了解了，你了解的都是断灭空啊，我了解的是真空，你了解的真空还是不空，为什么？你不修观。你能讲会说，说得很清爽，结果启发之，启发之增加我之，叫个法师的下子大。我要一做这个修行，一做修行，你做法相，你念佛做念佛的相，参禅做参禅的相，你认为你是个老修行，你了不得，你比别人高，别个都不修行，就我修行，结果你的脾气增加。你说你在那修行用功了，你在这养无明，你说你在这讲经说法了，你在这讲无明，佛法难学就在这儿。那么你今天你就学了佛法，学了佛法怎么样呢？你天天讲经说法，不会学那个架子大；你天天用功修行，你不会养你的脾气大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佛法难学，不是难，难学不要学了，不要学你这个大凡夫，什么时候转凡成圣了？要学，学到这儿你都会学。这个真空觉相，觉什么相？一切身若万象，这个色法要觉，这个虚空，这个断灭空的相要觉，连这个如幻之色、如幻之空也要觉。也要觉我这个到的时候了，这个我学的很高了，很深了。那么你能讲会说，你做了语言相有错，我心里怎么样解释，心里怎么样想，这叫解，解在心里，言在口上，叫做心愿相。要把这个语言相、心愿相都把它觉了，这才叫觉相，这才是真空境界。这个样子你才算学到佛法，这才算是学到圆教的三观的第一观。那不然呢，天天学佛法，没有学到佛法。我时常讲，你不学佛法不冤枉，不学佛他根本不懂佛，他不要学嘛，不要学他就气坏造业，他等了多久。我们学佛法的人没有学到佛法最冤枉，他就是这个佛法难学，你认为你懂了反而错了。所以说真空觉相，记得啊，觉这个实色之相，觉这个幻色之相，觉这个断灭空之相，也觉那个如幻空之相，再觉觉这个语言相、文字相，文字相包括语言之内，语言也属于文字，文字也属于语言，觉语言相就是包括了文字相，在那里边心里边还不是生心动念，这叫生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这个样对了啊，即空，谁即是空，空即是，又错了啊，不是空，谁不是空，又错了，怎么都是对待的假名言相，这怎么不错了？就是你心都不去生一念。那么我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，你得修这个观想，真正到那个一念不生才行。你没有到那个一念不生，妄想到我一念不生，我一念不生，木头石头都成佛了。木头石头他没有念了，他一念不生了。你想想，他是个佛吗？ 腹，腹不是木头，腹不是石头，你叫木头石头跟你说话他会说吗？这个腹法难学就在这儿，道理高深也就在这儿，实际你明白了并不高并不深。所以今天呢就把这个讲到这儿了，还有一个小空嘛，礼遇正题那一块不讲，因为我这几天呢这个病功吧，我缠绕的不太了。